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周宝，字上归，平州卢龙人。曾祖父周代选任鲁城县令，安禄山反叛时率领县民抵抗作战，战死。祖父周光济侍奉平卢节度使侯希义担任牙将，每次作战遇到参与攻打鲁城的人，一定亲手杀死他们。历任左赞善大夫，跟随李伟将徐州归顺朝廷。父亲周怀义通晓文书部记，多次升迁至检校工部尚书、天德西城防御使，因迁城事务没有得到宰相李吉甫的帮助，忧愤而死。周宝凭借祖荫担任牵牛备身。天平节度使殷佑曾担任周怀义的参军，周宝跟随他成为部将。会昌年间选拔方阵有才能的军官入朝担任宿卫，与高骈一起隶属于右神策军，历任梁元镇使，因擅长击球都被任命为军将，高骈以兄长之礼对待周宝。周宝刚强坚毅，从未向人屈服，官职得不到升迁，自己请求以击球拜见皇帝，唐武宗称赞他的才能，擢升为金吾将军。因击球失去一只眼睛，升任检校工部尚书、金元节度使，致力于农耕，储备粮食20万斛，号称粮将。皇朝占据宣州、歙州，朝廷调任周宝为镇海军节度使兼南面招讨使。皇朝听说后出兵采石，攻略扬州。唐熙宗逃入蜀地，加授周宝为检校司空。当时各地盗贼盘踞勾结，柳超占据常熟，王敖占据昆山，王腾占据华亭，宋可复占据无锡。周宝训练士卒坚守，派遣杭州兵戍守县镇，划分八都，石敬都由董昌统领，清平都由陈胜统领，榆钱都由吴文举统领，盐官都由徐吉统领，新登都由杜棱统领，唐山都由饶金统领，富春都由文宇统领，龙泉都由林文举统领。中和二年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天下租庸副使，封汝南郡王。周宝温和宽厚，喜欢接待世人，因京城被贼寇攻陷，准备奔赴国难，增加招募士兵，号称后楼都。第二年董昌占据杭州，柳超从常熟进入睦州，刺史韦珠杀死他。四年余杭镇使陈胜攻打韦珠，韦珠将睦州交给陈胜。周宝的儿子周瑜统领后楼都，懦弱不能统帅军队，部队横行放肆。周宝也渐渐被女色迷惑，不关心政事，任命女婿杨茂时为苏州刺史，横征暴敛，百姓无法生活。田令孜派赵载取代他，杨茂时不接受任命。周宝上表请求留任，朝廷不听从，杨茂时于是毁坏城郭官署，污损墙壁窗户后离去。赵令任命王运取代赵载，赵载留在润州。起初镇海将领张玉因击球侍奉周宝。光启初年，大股贼寇劫掠昆山，周宝派张玉率领300士兵戍守海上，张玉醉酒后反叛。王运认为周兵已回师休息，没有设防，张玉于是大肆劫掠，王运还城坚守。周宝派将领拓跋从讨伐平定了他。张玉退保常熟，继而攻打常州，刺史刘格开城投降，部众逐渐聚集。周宝派将领丁从石都率士兵攻打他，张玉逃往海陵，依附镇鄂史高霸，丁从石于是占据常州。等到董昌调任义胜军节度使，周宝承制提拔杭州都将钱镠主持州事。宣州贼寇李君望攻陷义兴并据守，这时又散其常侍沈诰出使到江南，倚仗田令孜的权势在州县横行残暴。四乡王下令搜捕田令孜的党羽，周宝逮捕沈诰和赵载并杀死他们。高骈主管盐铁事务，征召周宝的儿子周吉担任知事，周宝也上表请求任命高骈的从子在幕府。高骈担任都统后渐渐对周宝不礼貌，周宝怀恨在心。皇帝在蜀地淮南断绝了贡赋，谎称途经浙西时被周宝劫掠阻断。皇帝知道这是诬陷，没有赞同高骈，从此两人矛盾公开。高骈出兵驻扎东唐，约定向西平定京师，周宝很高兴，准备前往。有人说高氏想图谋您的领地，周宝不相信。高骈派人请求在金山会面，图谋逮捕周宝， 周宝回答说，平时尚且不在边境上会面，何况皇上蒙尘，宗庙被焚毁玷污，难道是举行盛大宴会的时候吗？
我不是李康，不能替别人建立功勋，欺骗朝廷。高骈派人严厉责备，周宝也辱骂并与他绝交。
恰逢部将刘浩、刁晕与杜之催刊使，太子左庶子薛朗反叛，周宝正在睡觉，外面士兵格斗，火光照亮城中。周宝惊慌出来，告谕说，为我所用就是我的士兵，否则就是贼寇。六州都是我的阵地，到哪里不能去？于是从青阳门出逃。士兵大肆劫掠，官署催晚，陆鄂、田贝都死了。刘浩奉迎薛朗主持府事。周宝到达奔牛袋，高骈赠给他粗格布，暗示他将要逃亡。周宝把格布摔在地上说，你有吕用之，祸难将要发生，不要嘲笑我。随即逃往常州，依附丁从时，召集后楼都，没有一名士兵到来。钱镠派杜棱乘机攻打薛朗，杜棱的儿子杜建辉攻打丁从时，声称迎接周宝，击败贼寇李君望，夺取船只800艘，于是包围常州，丁从时逃往海陵。钱镠准备弓箭带迎接周宝，安置在张庭。不久杀死了他，不到一个月，高骈被毕师铎囚禁。周宝死时74岁，追赠太保。钱镠派杜棱守卫常州。文德元年攻占润州，刘浩逃亡不知下落，抓获薛朗，剖开他的心祭祀周宝，派阮杰守卫润州。杨行密杀死高霸，而张玉、丁从时都死了。当初皇朝被平定后，石浦派小吏李师岳进献福玺，任命为湖州刺史。唐昭宗时升任中国军节度使。董昌反叛，李师岳与他联合，与钱镠有嫌隙，而与杨行密交好，安仁义进驻润州，又帮助他。乾宁3年去世，儿子李继辉接替，将属地归附杨行密。他的将领沈攸认为不可以，李继辉于是逃往扬州。陈胜占据睦州18年后去世，弟弟陈寻接替，畏惧钱镠记恨自己，趁徐婉作乱，与田云勾结。钱镠割让桐庐隶属杭州，陈寻于是与钱镠断绝关系，攻打兰溪，钱镠派方永贞攻打陈寻。天佑元年，杨行密派将领看至，陶雅救援他，抓获钱镠的弟弟钱毅、大将王求、顾全武等人。不久钱镠的将领杨袭攻打婺州，陈寻于是逃往杨沃处，杨沃派金师会据守。等到钱镠攻破衢州，金师会逃跑，钱镠夺取了衢州。王处存，金兆万年人，世代隶属神策军，家住盛业里，是天下高门富户。父亲王宗善于投机取利，生活奢侈，有奴仆千人，凭借这些发迹，多次升官至检校司空、金吾大将军，遥领兴元节度使。王处存从右军镇使，历任检校刑部尚书、定州制置使，多次升迁至义武节度使。皇朝攻陷京城，王处存痛哭，不等诏令，分派部下兵马2000，从小路到山南护卫皇帝车驾，对外与王仲荣相约结盟，进军驻扎渭桥。而荆州行军司马唐洪夫也驻扎在渭北，诏令王处存以检校尚书右仆射的身份督战，不久受任东南面行营招讨使。中和2年受任京城东面都统，常常痛惜国难未平，说话就流泪。军中很多人称赞王处存的忠义，更加愿意为他效力。平素与李克用交好，又有旧姻亲关系，派十批使者小玉劝说迎接，最终共同平定京师。王铎平定心腹功劳，以秦王举义王处存为第一，收复城池攻破贼寇李克用为第一，升任检校司空。又出兵3000隶属大将张公庆，会合诸军追捕皇朝到泰山，消灭了他，升任检校司徒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田令孜讨伐王仲荣，调任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。王处存上书说，王仲荣有大功，不可改任，动摇诸侯之心，朝廷不采纳，催促他上路。军队到达晋州，刺史纪军武闭门不纳，而王仲荣抗拒诏命。王处存遇事通达灵活，有大将风度。幽州、镇州的士兵强悍，战马强壮，这是地理形势造成的，而议定介于其间，侵犯掠夺年年发生。等到李匡威得志，图谋吞并议定。王处存善于修好灵道，对内安抚百姓有恩德，
委屈自己，折解礼贤下士，协和太原以便自助，远近同心。每年按时讲习军事，与各藩镇抗衡，没有人能侵犯他。多次加官至侍中，检校太尉。去世，享年65岁，追赠太子太师，谥号忠肃。三军遵循和硕旧例，推举王处存的儿子王诰由副使担任留后，唐昭宗听从了。多次受任节度使，加检校司空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又进封太保。光化三年，朱全忠派张存敬攻打幽州，因瓦桥泥泞积水，取到齐沟关。王诰正与刘守光交好，于是交给叔父王处之军队骚扰他的后卫，命令其将真琼章驻军一封。而张存敬的游骑已经到来，边战边退10余里，抓获真琼章。而是叔从攻下深泽，抓获大将马少安，包围齐州，屠城，斩杀刺史杨约，休兵10日。王处直在沙河筑垒，张存敬的军队驻扎在河北，挑战王处直不出战，涉河才交战，王处直大败，损失大将15人，士兵死亡数万。张存敬收缴器械铠甲分给战士，焚烧剩余的，于是包围定州。王诰斩杀亲吏梁问，送信给张存敬，并请求结盟。不久外城陷落，王诰带领全族逃往太原，让王处直主持留后事务。朱全忠也到了，王处直推辞说，必意侍奉皇上未尝不忠，侍奉领导未尝不礼，没想到您会来攻打。朱全忠则问他为何是奉礼客用，回答说，太原凭借兄弟旧交，修好往来是常理，如果以此为罪，请允许我改变。朱全忠同意了。王处只以从孙为人质，交出所持的符节，立即献上绢30万匹，备办牛酒犒劳军队。张存敬完成盟约后返回，朱全忠上表任命王处之为节度留后，检校尚书左仆射。王诰到达太原，李克用上表任命他为检校太尉，后去世。王处直字允明，天复初年封为太原郡王。邓处讷，字冲运，邵州龙潭人。年轻时跟随江西人闵旭到安南防秋。中和元年返回，途经潭州，驱逐观察使李煜，召集各州庶校宣告说，天下未定，现在与各位安全守护周易，等待天子的命令，怎么样？众人都说好。于是推举闵旭为留后，向朝廷请求。唐僖宗正在蜀地，派使者安抚慰劳。正当此时，抚州刺史钟传占据洪州，议论的人想让这两个盗贼互相吞噬，于是重新设置镇南军，擢升闵旭为节度使。闵旭醒悟，不接受任命，改为检校尚书右仆射，清化军节度使，任命邓处讷为邵州刺史。朗州武陵人雷满，本是渔夫，有勇力。当时武陵诸蛮多次反叛，荆南节度使高骈擢升雷满为皮将，率领镇蛮军跟随高骈到淮南。雷满逃回，与同乡欧景思在大泽中打猎，校聚亡命少年上千人，设立武长，自称朗团军，推举雷满为统帅，欧景思为司马，袭击朗州，杀死刺史崔杼，诏令受任雷满为朗州兵马留后。每年劫掠江陵，焚烧房屋，劫掠居民。不久晋升为武真军节度使。在此之前，邹西人周越与雷满亲密，因打猎分肉不均而争斗，想杀雷满，没有成功。见雷满已占据朗州，率领全部部众赶往衡州，驱逐刺史徐浩，诏令受任衡州刺史。石门洞求相归听说雷满得志，也聚集夷僚数千人，杀牛犒劳部众，手持长刀震弩侵犯州县，自称狼北团，攻陷李州，杀死刺史吕自牧，自称刺史。闵旭已经强大，并且治理百姓有恩德，怜悯徐浩穷困，率兵接纳他。相归召来眉山石洞僚，切断邵州道路，闵旭袭击他的营地。周越用疲弱士兵诱战，闵旭落入埋伏中，因而大败。淮西将领黄浩杀死闵旭。周越听说发生变乱，率清兵进入潭州，自称清化军节度使。邓处讷听说后痛哭，诸将前来吊唁。邓处讷说，与各位承蒙仆射恩德，如果集合益州的兵力问罪周越，怎么样？众人说好。于是磨砺铠甲训练士兵，经过8年， 联合雷满为援，攻打周越并杀了他，自称留后。唐昭宗下诏受任为武安军节度使。不到三天，恰逢刘建峰、马殷的军队到达，进攻李陵。处那派遣邵州豪杰蒋勋、邓继崇率领3000士兵扼守龙回关。蒋勋用牛肉和酒犒劳军队，马殷劝说蒋勋道：“刘公勇猛，智谋过人，术士说他当在异宿、枕宿分野之间兴起，如今有精兵10万，进攻必克，作战必胜，收拢败兵来补充军粮，您聚集乡兵把守关隘，太危险了，不如投降他，富贵可到手。”蒋勋认为说得对，加上他的部下畏惧刘建峰的暴虐，夜里丢弃铠甲逃跑。刘建峰到了龙回关，说：“这是天意啊！”全部使用邵州的旗帜铠甲直奔潭州，守城的人以为是蒋勋的军队，放他们入城。进城后，处那正在宴饮，被抓住杀死。刘建峰许诺给蒋勋赏赐，还没等施行，蒋勋派人来请求，刘建峰不答应，蒋勋发怒，率领邓继崇攻打湘乡，夺取邵州，进军在定胜、武安扎营。刘建峰派马殷督率诸将攻打他们，马殷大败，逃到江边。同乡人夏侯志教马殷用骑兵从敌田出击，翻越剑山，占据江边筑垒，在草丛中埋伏军队，引诱蒋勋渡江。蒋勋看到马殷的士兵尚未列阵，争相出阵交战，马殷分兵袭击蒋勋的营垒，指挥江边的军队夹击，蒋勋大败，攻占了定胜的一处营垒，进军包围邵州。还没攻下，刘建峰就死了，马殷代为节度使。蒋勋请求讲和，马殷不答应，最终擒获蒋勋并杀了他。这时道州蛮人首领蔡杰、何宇、衡州人杨世远各自占据州郡反叛，宿州人卢景仁跟随黄巢为道，到了广州，因并不能离开，率领1000骑兵留在连州，部众饥饿，向蔡杰求粮，于是互相依靠，与连州守将黄行存引诱工商人士4000-5000人占据连州。郴州人陈彦谦杀死刺史董越，打开官库招募士兵，自称都统，有精兵4000。零陵人唐行明乘黄巢之乱，胁迫部众自我防守，盗取永州，杀死刺史郑卫，与卢景仁联合，多次派间谍侦查马殷的虚实，修筑堡垒自我防守。马殷派遣将领李琼攻打永州，杀死唐行明。李唐攻打道州，蔡杰联络栋辽作为援军，久攻不胜。李唐谋划说，蛮人依靠的不过是山林罢了，于是驻扎在大河旁，砍伐山林，放火烧山，辽人惊慌逃走。城池陷落，抓获蔡杰、何宇、马殷，杀了他们。李琼从耒阳、长宁出兵攻打郴州，陈彦谦出城交战，军队混乱不能列阵，李琼斩杀陈彦谦，进军包围连州，卢景仁登城防守，3天攻不下来，夜里焚烧城门攻入，卢景仁自杀而死。陈顼，字公瑾，陈满，字秉仁，陈越，字俊昭，唐行明，字昌图。陈满不检点，每次宴请使者客人，把宝器扔到潭水中，说：“这是水府蛟龙所平移的地方，我能潜水。”于是裸身入水，不久取回宝器出来。多次升迁至检校太尉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天复元年去世，儿子陈彦威自立。趁荆南节度使程瑞出兵袭击江陵，攻入城中，焚烧楼船，破坏村落，数千里无人烟。弟弟陈彦公联合忠义节度使赵匡宁驱逐陈彦威，占据江陵。赵匡宁的弟弟赵匡明攻打他，陈彦公逃回朗州。陈如，江陵人，世代为牙将高职。广明元年，朝廷任命郑少业为荆南节度使，当时朗州刺史段彦模正占据荆南，郑少业畏惧他，过了半年才到任。熙宗入蜀，召郑少业返回行在，让段彦模代理节度使。段彦模与监军朱敬梅不和，密谋杀死朱敬梅。朱敬梅察觉，先率兵进入段彦模的府中，段彦模正在睡觉，拔剑坠城，逃奔清军营地，没能进去。段彦模说：“你们辜负了我。”不久被害，亲属辽左都死了。朱敬梅以少尹李遂为留后，并且诬告段彦模有罪。皇帝派遣宦官四仙袁熙、王鲁琦前往魏府，秘密告诫说， 如果朱敬梅可杀，就杀了他，由你代替他而王鲁齐为副使。朱敬梅派出大量军队出营，四仙元熙等人不敢动手而返回，又下诏命郑少爷为节度使，郑少爷逗留不进，朱敬梅任命陈如林府事。第二年升任检校工部尚书为节度使，晋封检校右仆射。朱敬梅有汉族三千人，号称忠勇军，非常残暴，陈如不能制服。当初郑少爷的部将申屠从率兵五千人援救京师，回来后陈如告诉他说忠勇军扰乱治理，申屠从请求除掉他们。大将程军从听说后率众逃奔李州，申屠从追击斩杀100多人，军队这才溃散。不久申屠从又专断军务，雷满三次率兵逼近城下，陈如用厚力引诱他们才离去。淮南将领张圭、韩师德占据富州、越州，自任刺史。陈如请求张圭代理行军司马，韩师德代理节度副使，共同攻打雷满。韩师德率兵上峡，大肆劫掠而去。张圭率兵驱逐陈如，陈如准备逃奔行在，不久又被劫持回来，囚禁起来。张圭，华州人，凶暴勇猛而残忍，荆州的旧将几乎被他杀光。当时朝廷以杨玄惠代替朱敬梅为监军，召朱敬梅回成都，朱敬梅害怕皇帝追究以前的罪行，称病自请解职。此前他多次杀死大将负伤，所以积累了很多财物，每次晒衣服绫罗绸缎不计其数。张圭见了心动，派兵去杀他。朱敬梅穿着黄衣，强盗刺中他的肚子而死。秦宗延来侵犯，马步使赵匡想奉陈如出逃，张圭发觉，杀死赵匡并断绝陈如的食物。七天后陈如死去。张圭坚守营垒2年，柴草都尽了，米价涨到每斗钱40钱，按杯来计算粮食，号称通常。因疫病而死的人争相吃他们的尸体，把头颅挂在门上以备做食物。军中铠甲战鼓都没有了，夜里敲击门板来报警。秦宗延不能攻下，于是解围离去。2年，秦宗权派遣赵德英攻打张圭，张圭向归州刺史郭宇求救，郭宇率领峡州刺史潘璋解围。第二年赵德英又来到，诸将被战事拖垮，城池于是陷落，张圭战死，没有人认识他，尸体被扔到井中。富州长史陈凡跟随张圭到江陵，秘密割下张圭的头颅放在囊中，逃往京师县上，被任命为安州刺史。刘巨荣，徐州人，任州大将。庞勋造反时，他自拔归顺朝廷，被授予永桥镇恶使。浙西突镇将王颖造反，攻打明州，刘巨荣用统箭射死王颖，被任命为明州刺史，改任楚州团练使。黄巢在江淮作乱，刘巨荣被任命为齐黄招讨副使，改任襄州行军司马，检校又散其常侍。黄巢占据荆南，不久刘巨荣升任山南东道节度使，以抵御黄巢，驻扎在团陵。江西招讨使曹全整与刘巨荣守卫荆门关，与贼军交战，刘巨荣假装败退，黄巢追击，伏兵在陵墓间发起攻击，贼军大败，抓获贼将13人，转战30里，俘获不可计数。黄巢沿江东逃，刘巨荣追击，俘虏了17-8，因功升任检校礼部尚书。诸将想乘胜追击斩杀黄巢，刘巨荣阻止说，朝廷多辜负人，有危难时不吝惜官爵赏赐，事情平定后就忘记了，不如留下贼寇作为求富贵的资本。诸将认为说得对，所以黄巢又猖獗起来。等到攻陷2京，刘巨荣联合各道军队讨伐他，被任命为南面行营招讨使，多次兼任天下兵马先锋开道公军粮料使、检校司空，封彭城县侯。刘巨荣善于治理政务，当时熙宗在蜀，公卿多依靠刘巨荣护送到行在。山南西道节度使陆彦宏被禁军驱逐，率领部下向东出襄州、邓州。秦宗权派赵德英联合陆彦宏的军队攻打襄州，刘巨荣不能守，逃奔成都。当初扬州人申屠生能炼黄金，高骈以客礼待他，被吕用之进谗言，逃奔襄州、汉水一带。高骈派吏员追捕到他，申屠生见到刘巨荣，自称有炼金术，刘巨荣留下不送走。田令孜的弟弟路过襄州， 刘巨荣拿出金子向他炫耀。等到在蜀地时，刘巨荣藏匿申屠生，使他的法术不得传授，田令孜怨恨他。隆纪元年，田令孜杀死刘巨荣，灭其宗族，申屠生也一同被杀。刘巨荣的部将冯行习是均州武当人，以智谋勇力在乡里著称。中和初年，乡豪孙喜聚集数千人，密谋攻打州城。冯行习在江湾埋伏士兵，用一条船迎接孙喜，说州里人盼望将军很久了，只是将军兵多，必定会劫掠，若把部众留在江北，率轻骑进城，我做向导，城可以攻下。孙喜相信了他。过江以后，官吏出来迎接，伏兵突起，冯行习击杀孙喜，部众都溃散了。冯行习乘胜驱逐刺史吕业，占据均州。刘巨荣于是上表任命他为刺史。皇帝在蜀地，均州西边有长山，正当襄州、汉水进贡的道路，有强贼占据，险要劫掠进献的财物，冯行习平定了他。武定节度使杨守忠上表任命冯行习为行军司马，让他领兵扼守谷口，以沟通秦州、蜀地。奉祥李茂贞的养子李继贞占据荆州，冯行习攻占了荆州，昭宗即授予荆州防御使。当时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将袭击京师，取到荆州、商州，冯行习迎战击败了他，就地升任荣昭军节度使。朱全忠包围凤翔，神策中尉韩全惠派遣宦官20人督率江淮军队经过冯行习的州境，冯行习正依附朱全忠，将宦官全部杀死，收缴诏书送给朱全忠。天佑二年，王建派遣部将王思婉攻打冯行习，击败他的军队，周大将金行权出城投降，冯行习逃奔均州。王建以金行权为养子，改名金宗朗，任命为观察使，将衢州、巴州、开州3州隶属他。金宗朗不能固守，焚烧城郭离去。朱全忠认为冯行习不足以抵御王建，派别将屯守荆州。冯行习提议将荣昭军迁到均州，以荆州、房州隶属。朱全忠因为荆州人不喜欢冯行习，以冯公领荆州、罢免防御使而废除荣昭军。赵德英，蔡州人，跟随秦宗权为右将，因讨伐黄巢有功，被授予深州刺史。光启初年，与秦诰、陆彦宏合兵攻打襄州，节度使刘巨荣逃奔成都。秦宗权代理赵德英为山南东道节度留后，进攻荆南，全部收取珍宝财物，留下偏将王建照守卫，只剩数百户人家。第二年，归州刺史郭宇来讨伐，王建照接纳了他，逃奔黔州。赵德英失去荆南，又估计秦宗权必败，便以全部地盘归附朱全忠。朱全忠正担任蔡州四面行营都统，即上表以赵德英为自己的副手，加授忠义军节度使。秦宗权平定后，加授中书令，封淮安郡王，去世，儿子赵匡宁继承。赵匡宁字光仪，由唐州刺史自任山南东道节度留后，昭宗即授予节度使，不到3年以威严仁惠闻名，多次升迁至检校太尉兼中书令。赵匡宁矜持威严，盛装打扮，前后持镜自照。朱全忠在清口战败，赵匡宁与奉国节度使崔洪、河东李克用、淮南杨行密约定合兵攻打朱全忠。正逢方城镇恶使杜枕逃奔朱全忠，揭发了他们的计划。朱全忠致信严厉责备，派侍书从攻打唐州，刺史赵匡凡投降。晋军包围随州，抓获刺史赵匡龄，斩首5000级。攻占邓州，抓获刺史国襄。赵匡宁害怕，请求结盟。朱全忠派亲信将领陈俊、王申进入侍书从的军中，崔洪留下他们，王申逃回。崔洪与杨行密想邀请侍书从的军队，没有成功。恰逢河东的宾客伊超出使淮南返回，经过蔡州，崔洪也留下他，因此连同陈俊一起送交朱全忠，以部将苛刻拘禁为解释，派兄长赵贤入朝做人质。朱全忠放回赵贤，将崔洪的儿子质留在汴州。朱全忠派赵贤调蔡州兵2000人出外戍守，将要出发，大将崔景思不高兴，杀死赵贤。崔洪害怕，驱赶百姓奔向深州，于是逃奔杨行密，旗帜鼓声绵延百余里。武昌杜洪拦截他，没有赶上， 蔡州士兵大多逃亡，跟随的只有2000人。天佑元年，封赵匡宁为楚王。当时各道不上交贡赋，只有赵匡宁每年向天子进贡。朱全忠正图谋天下，派人告诉他停止进贡。赵匡宁流着泪说：“我是国家的屏障，岂敢有别的志向？”副使王云劝赵匡宁与朱全忠断绝关系，朱全忠发怒，出兵攻打他。弟弟赵匡明在邓州大破汴军，于是劝赵匡宁与王建联合。等到荆南程锐失败，赵匡宁夺取江陵，上表以赵匡明为荆南节度留后，有诏书任命为检校司徒、荆南节度行军司马。朱全忠认为赵匡宁的兵力可以分而图之，于是派杨师厚攻打赵匡宁，自己率领中军继后驻扎在临汉。赵匡宁派使者谢罪，朱全忠扣留不遣返，击败荆南救兵，俘虏其将领。朱全忠沿江而南，杨师厚从阴谷伐木架桥。赵匡宁率兵20000在江边交战，大败，于是焚烧州城，乘小船连夜逃奔扬州。杨行密见到他说：“您在阵时轻车重马送给贼寇，如今失败才来归附我吗？”王云自杀。朱全忠以杨师厚为山南东道节度留后，于是直趋江陵。赵匡明也打算逃奔淮南，儿子赵成圭劝谏说：“从前诸葛兄弟分别效力于两国，如果去扬州是自取猜疑。”赵匡明认为说的对，于是前往成都。王建以宾客之礼相待，任命为武信军节度使，把他的部众分为崇义、永义、顺义、广义四都。朱全忠于是占有了荆南。杨守亮是曹州人，原本姓资名亮，他和弟弟杨信都跟随王先知做盗贼。杨守亮身高7尺多，脸色像铁一样黑。王先知死后，他又投靠徐唐举，在洪州、饶州一带抢掠。杨富光平定江西时，抓获了他们兄弟，收为养子，把杨信养在弟弟杨富公家中，改名为杨守亮、杨守信。杨富公收复京城，杨守亮因战功多，被任命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、检校太保。杨守信为新平军节度使，两人都兼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杨富公又让养子杨守贞担任龙剑节度使，杨守忠担任武定军节度使，杨守厚担任绵州刺史。当初朱梅攻取新州、凤州，国州刺史满存带兵奔赴皇帝行在，又收复了这两州。唐昭宗提拔他为感义军节度使，多次升迁至检校司徒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与杨富公的四个养子以及历郎观察使西畴等人共同攻打王建。王建的军队已经包围了杨胜，分兵逼近杨守后，但军队还没有列阵就战败了。在此之前，杨守贞、杨守忠听说王建出兵，率众逃奔绵州，合力攻打东川，没有取胜。王建的部将华宏率兵10000在绵州郊外驻扎，击败了杨守忠、杨守厚，两人分路逃走，收集兵力奔向阆州。起初杨富公失败后投靠杨守亮。凤翔李茂贞、兵宁王行于、镇国韩建等人一起弹劾杨守亮接纳叛臣，请求用镇兵讨伐他。李茂贞自任新元节度使，写信责备宰相。皇帝因此削去杨守亮的官爵，下诏命李茂贞问罪。满存前来救援未能成功，率部众进入新元。李茂贞攻克新、凤、杨三州，在西面击败杨守亮，乘胜进入新元。杨富公挟持各个养子以及满存逃奔阆州。华宏进军包围阆州。皇帝任命徐彦若统领凤翔，把新元交给李茂贞。李茂贞不肯接受任命，皇帝于是任命他的儿子李继密为新元节度使。不久华宏攻克阆州，杨守亮等人只身逃走，准备北奔太原，走向商山，极度饥饿，在野外乞讨，被巡逻的守卫抓获，押送到韩建面前。杨守亮看到韩建左右800人都是自己曾经的部下，对韩建说：“这些人我平时厚待他们，却没有一个为我而死，您不必浪费衣食，不如杀了他们。”韩建答应了。杨守亮又说：“希望您饶我一命，让我活着见到天子，陈述先人的功劳，万一能不死。”韩建用囚车将他送到京城，官吏用帛绑住他，把球塞进他嘴里。皇帝亲临延禧楼审问反叛情形，杨守亮说不出话，只是点头而已。左右的人说他认罪， 于是将他押送到太庙献俘，在独柳树下斩首，并在集市悬首示众。杨守后死在巴州，部下士兵大多归顺王建。满存逃到京城，被任命为左武卫大将军。杨胜不详其宗族世系，隶属凤翔郡节度使李昌福畏惧他的勇猛，想杀他，妾室周氏让他逃走，于是隶属神策军任督校。唐熙宗在陈仓时，兵临朱眉，派遣10000骑兵会同李昌福追击行在，于是提升杨胜为感义军节度使，检校司空，守大散关。朱眉的军队进攻大散关，杨胜多次击退他们，在潘氏作战结果大败，内外都没有坚守的意志。皇帝又迁徙到兴元，杨胜向西逃跑，朱眉攻取兴凤二州，杨胜袭击文州，驱逐刺史，占据城龙茂等州。王建攻打成都，田令孜因为杨胜是旧将，与他联合，借给他威荣军节度使的职衔，守彭州。杨胜攻击王建，没有战果便撤军，又担心王建图谋自己，于是与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兄弟合谋抵抗王建，劫掠新樊，焚烧汉州，又攻打东川顾彦辉，被王建的军队驱逐。王建派王宗玉率骑兵50000包围杨胜，军队吃四郊的麦子，掠夺百姓资产。杨胜的养子杨时率骑兵8000投降王建，王建用骑兵袭击杨守后等人，他们都逃走了。杨胜开门决战大败，于是约定投降。王建送给他十只羊，杨胜说，把我当作砧板上的肉吗？王建修筑甬道，连接城墙，进入城中，斩下杨胜的首级。杨胜有仁爱之心，部下感念他的恩德，虽然城中粮食吃尽，也没有叛变的人。当初李昌福死后，杨胜得到他的妾室周氏，像母亲一样侍奉他，周氏请求做他的妻子，杨胜坚决推辞，早晚问候省事，然后才处理政务。爱将安师建勇猛而有礼，被俘后，王建看着他说，你报答杨司徒已经足够了，能跟随我吗？安师建推辞说，司徒与我视同生死，我不忍心再侍奉他人。王建三次劝说都不回头，于是杀了他。顾彦朗、顾彦辉是丰州人，一起担任天德军小校。他们的上司蔡京认为兄弟二人有封侯之相，常常厚待他们，派儿子赠送财物，逐渐升迁。皇朝作乱长安时，他们率军一起收复京城。顾彦朗多次升迁至右卫大将军，光启年间被提拔为东川节度使，检校太保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到达剑门时，陈敬轩的部下夺走了他的符节，顾彦朗不能进入，据守利州。陈敬轩诬陷弹劾顾彦朗擅自兴兵掠夺西境，唐熙宗下诏申明小玉讲和，顾彦朗才得以到军中，任命顾彦辉为汉州刺史。当初杨守亮忌惮毕州刺史王建凶暴，想驱逐他，王建听说后，联合西洞豪酋攻取阆州，攻打利州，利州刺史逃走，王建随即占据这两州，杨守亮不能制止。顾彦朗与王建有旧交，暗中资助他财物粮饷。王建攻打成都时，顾彦朗因旧怨与他合力，道路阻塞。陈敬轩向朝廷告急，皇帝下诏和解，又敕令李茂贞劝谕。适逢顾彦朗去世，顾彦辉自己代理留后，第二年正式任节度使。宦官送来符节，被绵州刺史杨守后扣留。杨守后发兵攻打梓州，顾彦辉向王建告急，王建派李简救援，告诫说破贼之后一并擒拿顾彦辉，不必再去第二次了。李简打败杨守后的军队，顾彦辉称病未能擒获。王建一向有吞并之心，因为顾彦朗与他有姻亲关系，长期不忍心。到顾彦辉时，交情越来越疏远，而且边境上的关卡赋税相互责骂，王建发怒。景福元年，于是攻打顾彦辉。顾彦辉向杨守亮求救，杨守亮派杨子彦戍守梓州，擒获王建的大将王宗弼。顾彦辉则问说，王公为什么讨伐我？你身为大将，为什么不劝阻？王宗弼谢罪，顾彦辉立即解开绳索，让他住进馆舍，为帐卿被衣服都齐备，又收养为义子，改名王琛。第二年，王建的部将华宏攻破绵州，杨守后逃走，得到了顾彦辉的符节。 当时皇帝以下诏晋升顾彦辉为检校司空、东川节度使。乾宁二年，唐昭宗在石门督促顾彦辉、王建赶赴行在。王建率兵20万驻扎绵州，随即弹劾顾彦辉劫掠辎重运输，回军袭击他。顾彦辉不敢出战，只是派人堵塞王建的船只航道。王建于是攻取了巴、浪、彭、渠、通、果、龙、利八州。皇帝派遣宦官为两川宣谕协和使。王建奉诏回师，但军队不解散。顾彦辉计谋困窘，于是大肆劫掠汉、梅、简等州。李茂贞也想争夺这块地盘，派儿子兴元节度使李继密率军救援顾彦辉，以窥视东川。次年，华宏率众50000攻打顾彦辉，攻取于昌、蒲三州，在梓州南面筑垒，打败顾彦辉的军队，夺取铠甲战马800，共50战，包围圈于是坚固。皇帝仍派左谏议大夫李寻劝谕制止，王建抗命。皇帝任命四坛王李介批镇守凤翔，调李茂贞替代王建，都不奉诏。梓州有晋唐，世人称赞其华丽。顾彦辉曾在堂上大会诸将，养子顾尧尤其亲信。顾彦辉将自己佩戴的名为戒牢兵的剑给他佩戴，让他在左右侍奉，曾对诸将说：我与各位同生共死，违背者先尝戒牢兵。众人说是。等到包围紧急，顾尧请求聚集亲信饮酒，得以同死。顾彦辉看着王琛说：你不是我的旧部，可以自己求生。指着倒塌的墙壁让他逃走。顾彦辉亲手杀死妻子儿女，然后自刎，宗族诸将都战死，部下士兵还有70000。当初韦昭度任招讨使，顾彦辉、王建都任大校。顾彦辉祥和迟缓有儒者风度，王建左右的人剃发刺面如鬼，见到的人都笑他们。到这时，记下曾笑过的人全都杀掉。王建私自任命华宏为东川节度留后。赞语说：诗经说戎狄是要抵抗的，经书是要惩罚的，这是憎恨他们成为中国的祸害。春秋时代，楚国消灭陈国、郑国，但最终又恢复了他们的祭祀，圣人认为这很好。王处存平定皇朝，安定京城，功劳在诸将中居首位。唐昭宗曾有意建都襄阳，依靠赵宁来保全自己。大体上，唐朝的藩镇屏障都被朱温所剪除颠覆，其祸害超过了夷狄，经书所造成的祸害太严重了。